弟兄姐妹平安，父亲节平安。好，我们打开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还有三次我们就讲完整本加拉太书了。好，我们一起打开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到五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将用温柔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审查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的担，自己的担子。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那我常常他会探亲假的时候就回来探望我跟我的母亲。那一年当中有几次，他每次回来的时候，他如果可能总是去学校去接我。那我当时一年级，那我很羡慕那些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因为他们带很多的书去上课，你懂我意思吗？他们的书包是很鼓的，那我觉得我的书包是很憋的，很没面子。你们有过这样的感受没有啊？所以呢，我就把那些没有，我上数学课只要带数学的课就可以了，我把语文啊什么的夯邦的都塞到书包里，就显得这个书包很满嘛，对不对？那我就背着很满的书包去上学。所以呢，很多时候我就背不动嘛，我出来的时候，我放学回来的时候就背得很累。每一次我父亲去接我的时候呢，他如果看到我背了很重的书包，他总是过来替我背。他每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他总是说，你是不是很重，让我来替你背。很多很多年之后，我记得我父亲的很多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他每一次走过来都是说，把书包给我，把你的重担给我。我想当我们人生开始成长，当我们开始步入到青年的时候，我们觉得朋友很重要，我们觉得我们的特别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十三四岁的孩子，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朋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最最重要的。当我们再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朋友很多时候是拿来出卖的。当我们在成长的时候，你发现原来在这个生命当中可以跟你一同担重担的人并不多，甚至是非常非常的少。而这个时候你再回想起，如果在你生命中有一个伟大的父亲，就像我一样，在我生命中有一个这么伟大的父亲的时候，你常常会想，你的父亲他会跟你一同担这个重担。当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原来人生有那么多那么多是自己的能力不能够担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寻求，我们就开始祷告，我们就发现原来信仰给我力量。而因为我进入一个信仰的家庭之后，你会发现在信仰当中你找到了很多亲人，在同样的信仰的群体当中，你发现有一些人他也是可以替你担负这个重担。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分担重担。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加拉太教会的情况，就是有一些是非常律法主义的犹太人，受犹太律法主义影响的基督徒，同时有一些又是什么非常放纵肉体情欲的自由主义者。而在这个时候他就提到了圣灵的工作是那么的重要，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并引出了第六章，乃是说如果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做错事情，有一些人犯了罪跌倒，有一些人软弱的时候，你们当如何行。其实这是跟第五章前五章的内容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保罗已经指出了那些受犹太派基督教所影响的基督徒们的弱点错误的时候，他在这里就开始提到了，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 或者说偶尔他们犯罪跌倒的时候，你们就要用温柔的心，原文是说温柔的灵，把他们挽回过来。又当自己谨慎，免得也被引诱，免得自己也跌倒。在这里面让我看到保罗在一世纪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一个信仰群体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不是单单信仰一个上帝，一个在天上的父，一个伟大的神，同时我们彼此之间也互为肢体，彼此之间是一个家庭，所以我们的重担，我们的软弱，我们所出现的问题应当是彼此分担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在看基督徒如何可以分担我们生命中的重担。三个方面，第一个，当肢体软弱的时候，当肢体跌倒的时候，你要挽回它。在这里面圣经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被过犯所胜。它在原文当中是一个词 prolambano， prolambano 这个词它是一个在冰面上行走不小心跌倒的意思。它在这里可以引申出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就是说你做错事情被逮着了，你找小三，对不起，被你老婆找到了，这就是 prolambano 这个词。还有一个是什么？你不小心被人什么射套了，你掉在这个陷阱里面了。还有一个是什么？你冲动的时候你失手做错事情了，你一下子冲动的时候你不小心犯罪，你做错事情了。在这里面保罗所说的是指如果有人，如果那人，如果那么些人，他这个人有人是一个单数来着，他在这里可能指的就是当时在加拉塔那个地区受犹太派基督教影响的带领人。但是他认为如果那是偶然做错的，那是不小心做错的，那是失足所做错的，你们那些认为自己是属灵的人就要将温柔的心，用温柔的灵去把他们挽回回来。在这里面这个属灵人 pneumatikos 这个词它有几方面的意思，差不多有四种意义。第一种是正面的，就说你们中间那些有属灵心智的人，你们如果认为自己是追求属灵的人，你们当用属灵的方法，也就用属灵的原则并且属灵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把那些偶然不小心做错事的人把它挽回过来。第二种是什么意思？是说也是正面的，就说你们是受圣灵管理的人。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你们接受圣灵的人，所谓接受圣灵的人，基督徒都是接受圣灵的人。但是不仅于此，你接受圣灵，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在神的家中的人，你不一定按照圣灵行事，你不一定是受圣灵的管理并且按照圣灵的带领去行事。而在这里保罗说，如果你们是受管圣灵管理行事的那些人，请你们显出那伟大的爱心来，请你们用属灵的方法显出那个真的爱来，去把那些跌倒的人挽回过来。但是也有解经家认为保罗在这里是有点讽刺的意思的，你们中间不是有些人认为自己很属灵吗？谁谁谁妇女团契的那些人，你们不是圣灵很熟吗？圣经很熟吗？你们不是每个礼拜天都在聚会吗？还礼拜三还要查经，对不对？还有小组聚会，你们都是高言大志。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怎么样用真的属灵的方式去挽回这些做错事情的人呢？这就是真功夫来了。那当然最后一种解释是说，认为在这里面是指的就是属灵派，那以至于这个属灵派就后来跟那个二世纪的诺斯底主义的人产生关系，那以后再谈。不管怎么样，我知道在这里保罗的意思是挑战加拿大的教会，挑战教会的会众，说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我们认为我们是受圣灵管理的，我们认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受圣灵带领的，按圣灵的心智去行事的，你们要显出你们伟大的爱心来，你们把那些做错事的人要挽回过来。这里有一个词很重要，挽回过来。挽回过来什么意思？这个词卡塔 t e z o katatizo 这个词非常重要，在整本新约圣经虽然只出现过五次，而且主要在马太福音这些福音书当中是让我看到是什么，它是指补网的意思。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四章，你就看到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当时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他的兄弟约翰同他的父亲西比泰是什么，在渔船上补网，补网的时候耶稣就呼召他们了。 katazio 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网是破的，补起来， restore 英文把它翻成 restore， 恢复过来，使它什么完全，使它被修复，使它被完成。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古典希腊文当中，你的骨头断了，你的骨头断了，中间我们骨头断了要什么，绑石膏，这个就是什么恢复，这个就是什么 restore， 这个就是挽回。大家还记得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各尽其职，对不对？去年呢，成全圣徒，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经文是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引用的，对吧？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是我们连续三年的主题。去年是成全圣徒，对不对？成全这个词英文把它翻成什么， equip， 中文的成全，英文的 equip 都不是很精确。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就是 katathesmos， 是刚刚我说的 katathesmo 的什么名词，阳性名词状态。什么意思啊？成全圣徒的意思是在补网啊，不是我们那么好啊。圣徒为什么还要成全，是因为我们生命中是一个破损的网啊。当我们每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每个人接受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破损的渔网，我们需要被什么，被补起来啊，被 restore。 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不单是你，也有我，不管是老年人、青年人、少年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个断了骨头的手啊，我们需要什么，被接起来， restore， 使被挽回过来。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挽回，挽回在这里是一个动词，但是在以弗所书四章的时候，四章十二节的时候，成全是个名词，阳性名词，词根是一个，表示我们的生命要被什么，上帝挽回过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你们中间属灵的人当用温柔的灵，温柔的心，原文是温柔的灵啊，把他们什么挽回过来， restore， katatizo， 把它修补过来，把它修复过来，把它完全过来。我在这里让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为什么人会偶尔犯错。大家有没有想过，偶然犯错跟习惯性生活在最终是两个意思，对不对？在这里面，如果你跟约翰一书连在一起看，你会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信息。约翰一书在三章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是由神生的。在这里面，哎，他说你既然信了主，你从上帝已经重生得救，你应该不犯罪嘛，圣经讲得很清楚嘛，那为什么还会做错啊？那我告诉你，在这里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必不犯罪用的是个现在进行时，它的意思是持续不断的动作，意思说如果你是从上帝重生的，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不会活在罪中，明白吗？你不会在罪当中一直持续不断的在罪当中。跟保罗所说的偶尔被罪所胜正好相对立，是一个两极，是什么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活在罪当中，一个是偶然被罪所胜。但是问题是说为什么会偶然，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偶然被罪所胜，为什么？是因为我们里面有问题吗？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恶吗？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礼拜一，上个礼拜一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突然有时候很累，对不起， 我这个人不是属灵人的，你们不要以属灵人碰到困难只祷告，我碰到问题我要逃避啊！我逃避的方法之一是什么，看电视。 李杰碰到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打游戏机，是不是？我猜啊。我就打开电视，我碰到奖章的问题，我就打开电视看。对不起，从有些这个psychological 的这个辅导学的观点来说，我这种是非常错的一个动作。不管我不管啊，我就祷告，一边祷告一边看电视，就看到属灵加属世，肉体加血气，对不对啊？都有啊。然后我看电视的时候呢，我就看到那个2011年的那个诺贝尔奖啊，不是诺贝尔奖，奥斯卡奖的那个得奖电影，那个《黑天鹅》，大家看过没有啊？得了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影片奖、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很好的一个电影。哎，我突然就发现一个很有，原来它里面的故事啊，就说一个小女孩她在纽约跳芭蕾，跳得非常出色，然后就陷在跟人的竞争当中，因为这个角色是黑天鹅跟白天鹅，需要一个人演，她是演白天鹅的，因为这个白天鹅的特征是什么？是纯洁、善良、温柔、美丽这一片，但是黑天鹅的特性是什么？阴暗、毁败、各种的内心的污浊。都要在这个黑天鹅的身上表现出来，他很难表现两者，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当他在跟别人竞争角色的时候，他就发现他陷在这个里面一直出来出不来，直到那个时候他在化妆间失手把他的对手扎了一刀，用那个玻璃扎了，结果他后来醒过来发现原来是幻觉，最后他发现原来是他把自己扎了一刀，后来他是在这个舞台上完美的演绎了这个白天鹅同时黑天鹅的时候，我就突然明白这里所说的为什么我们会偶然被过犯所胜。这个 case 黑天鹅 Black Swan 这个电影就表现了一个很典型的是偶然被什么过犯，偶然被罪恶什么所胜的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因为他内心有恶吗？懂我意思吗？你要知道这个黑天鹅他所表现的演绎的就是我们人性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我们有什么像白天鹅一样的圣洁的、善良的、美丽的，但是我们也有黑天鹅那种阴暗的、毁坏的、邪恶的。而这两者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中交战的时候，我们常常软弱跌倒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偶然被过犯所胜。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但是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是否在我们的信仰群体当中能够营造出一种文化，是对那些偶然被过犯所胜跌倒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嘛，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没有嘛。我在回想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面对的第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我在当时一边在神学院读书，同时在牧养几个小型的团契，在不同的团契当中，我这个地方就不提了，因为太小的地方一提大家都会知道。我在帮助当地的很小的几个团体，其中就出现一个 case 嘛，就是有一个弟兄 involve 在人家家庭里面了嘛，就是破坏人家家庭的嫌疑了嘛。后来我发现我做的所有的事情从原则上都对的，但是我没有用温柔的灵把他挽回过来。我当时觉得太气愤了，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呢？所以公义太强了之后没有了爱心，所以当时后来那个弟兄被我伤到，我不知道他后来是不是还在教会，还在主的里面，我都不知道。如果因此他离开神，我有很大责任，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是用律法很强硬的去什么去管的时候，不是说错，只是我们同时有没有一个温柔的心、温柔的灵，有一个爱去挽回他，是想到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样，而不是因为你做错我没有做错所以我就可以什么来对付你，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教会群体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宽容的、温柔的一个挽回的文化。我记得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当时在非洲做宣教士，他50年代在非洲做宣教士的时候，他说上帝兴起一个神的仆人，很备用布道工作者，非常伟大的一个布道工作者，带领千千万万的人信主。但是后来他家庭出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忙了， 他忙到一个程度，他没有好好照顾他的家庭。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很多弟兄们，你们都太忙了，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的妻子儿女，你们的家庭总有一天会有问题。结果他的太太就离家出走啊，离家出走，太太把他休了。我告诉你，这个时代，我告诉你，以后是太太把先生休的 case 会越来越多，你们都谨慎一点啊。结果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宗派很严格的，如果牧师发生这种离婚的 case， 你不要再做了，你不要再做了。所以他就不能够继续在服侍的工厂，直到有一天，差不多已经20年之后了，从50年代到了70年代的，他都没有办法再去服侍主。一直到有一天晚上，他碰到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他本身是那个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这个心理学的 PhD， 一个很大型教会的辅导牧师，又是个宣教士，特别帮助教牧辅导，碰到他就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因为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个事，因为我们在神学院的课堂上学教牧辅导的时候，这是一个经典的 case， 我的老师拿出来谈，用温柔的心把他重新建立起来的时候，他再出去服侍比原来更有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我们的小组也好，我们的团契也好，还是我们的教会生活也好，在你周边的人当中，你的亲人当中，甚至如果有一些是真的是偶然被过犯所胜，甚至陷得很深，甚至很痛苦很挣扎在里面，他自己甚至不能爬出来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属灵的人，你作为一个有属灵心智的人，有爱心的人，你需要把他什么从罪当中挽回过来。这个挽回刚刚就是我说的，把这个断了的骨头要什么，要把它接上。这就是保罗说要成全圣徒啊，圣徒还要成全啊。圣徒之所以圣，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已经完全圣了，是因为我们站在一个属圣的地位上，所以我们是圣徒。但是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面对挣扎，甚至面对罪的挣扎，甚至面对罪的挣扎如果可以胜过的挣扎。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每一次都觉得我站在讲台上是上帝的恩典。每一次我能够站在这里的时候，如果哪一天我做错事，你们一定要有温柔的心把我挽回过来， OK。 第二点，当肢体软弱的时候分担它。保罗在这里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在这里说的重担 baros， 在古典希腊文跟这个犹太人把希伯来文圣经翻成希腊文的 Septuagint 其实是一本当中都翻成重量，是一种货物的重量。但是在保罗这个处境当中，这个词差不多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它不单单是指我们的灵性上的软弱，因为当时它指的非常有可能是指那些犹太派基督徒，他们走错了，他们做错事了，他们在灵性上软弱了，所以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的这个处境。到了第二节的时候，所以当肢体犯罪之后或者软弱的时候，这个软弱就是指什么，这个重担就是指我们在灵性生命当中的软弱。第二种软弱不单单是灵性的，还有精神当中的这种压力。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工作的压力，我们也面对精神的压力。我发现原来在北京很多人都有吃降血压的药，有没有啊？我如果做一个统计，如果你们中间血压有高的人举举手，我相信会很高。为什么？因为我们精神有压力嘛。我的血压也很高啊，我每一次礼拜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量血压，如果血压高到某一个程度呢，我要上讲台之前赶快吃什么降压丸啊！我不吃西药，我只吃中药了。到目前为止我尽可能不要去吃这个西药，因为这个西药这个降压丸，这个降压的药不是最好，我真的是请大家实在是小心，因为它是把你这个血管里面的水啊，血液里面的水抽走啊，这个降压药是把你血管里面的血液里面的水抽走之后，你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这个是对你的血管不好的。我这以后我们再开医学讲座慢慢讲好吗？我是久病成医，我不是医生的 OK 啊。所以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人面对三种的重担，一种是灵性的，一种是精神的，一种是肉体的。当我们面对这种重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担负，我们没有能力担负。所以保罗说，你们如果能够互相担当的话，就完成了律法，就完成了律法。这个词完成，有些圣经把它翻成成全，它的意思也就是成全。它在这里用了一个是将来完，将来的时态，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能够彼此担当重担，你们将会成全了律法，你们会成就了律法，你们会实现律法，你们就会填满了律法，你们就补足了律法，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为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如果我们彼此分担我们的重担，我们就可以完成了律法呢？我们就可以实现了这个律法呢？保罗在这里到底什么意思啊？你要知道当时的处境，我刚刚讲过，是犹太人的犹太派基督徒影响了在加拉太的外邦基督徒，让他们开始追求摩西的律法。保罗其实是根据这样一个处境在回应他们，就是说你们不要再去追求摩西的律法了，如果你们要追求的话，你们就追求基督的律法嘛，因此就成全了律法嘛，成全了基督的律法嘛，不是摩西的律法。那么基督的律法什么意思啊？三个意思大概有。第一个，基督的律法就是基督所讲过的话。第二个是特指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给门徒的命令，说什么？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要什么？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也就成全了律法，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那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爱人如己的精神嘛。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如果你们能够互相担当重担，也就是表示了你们爱人如己了，也就是表示了你们完成了爱的律法了，也就是表示你们完成了基督的律法了，也表示了你们什么？实现了律法的精神。爱人如己很难啊。我现在发现，我前两天跟一个同工，香港来的一个同工，我们在谈，我说我发现一个意思，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原来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啊，我的老师讲道学的老师 Velimati 跟我讲，他说你最难的你觉得是什么？我说解经。他说不是，他说讲道最难的不是解经，绝对不是，他最难的是应用。我说应用什么难的？应用太容易了。后来我讲道20年，我发现最难的是应用。所以如果你看我的奖章打出来的奖章的话，你会发现很惊奇啊，我的应用方面是零啊，就是我在应用那块我是空着的。因为我觉得实在，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在思想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的精神跟圣经的教导的理论都是那么容易的去让我们头脑明白，但是你只要能够实现一点都是那么难，实现一点都是那么难。这就是为什么讲道其实是最难，就是应用啊。你解经有什么难的了？你希腊文希伯来文学过，你用那个，我的老师就讲过，你只要有原文圣经加上那个串珠，你随便哪篇圣经你拿出来，我半个小时给你一个大纲没问题啊，真是这样啊。但是你要应用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实践的时候就难了。我很多时候我实在是也很挣扎。我发现我们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软弱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困难都不一样。我怎么样就像能够像保罗所说的，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呢？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我就能够得着什么样的人呢？无论怎么样总是要救一些人，得一些人，建造一些人呢。每一个人都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励志是相反的，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给我们是正好对立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你绝对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做软弱人的，你只要表现出你一点点的软弱，你就给人踩在底下，你懂吗？王石的 case 你没看过？不是我们的王石了啊，是那个自以为自己可以爬到这个喜马拉雅上面去的那个老兄了啊。我一直有很担心他，结果没错，现在被人踩在底下了。他现在讲过的话每一个人都要拿过来对付他啊！啊，我呢，我之所以成功只不过是把别人谈恋爱的时间用在工作上，对不对？ 啊，现在人家就回他，我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我把别人工作的时间拿在谈小太太恋爱上面。你看这个世界，你看到没有？你不要在那个世界上表露出一点点的软弱。你如果表露出，现在被人家整得很惨嘛，华润也整他，什么什么什么赵家人也整他，什么人都整他嘛，对不对？你看到这个世界哪有同情、怜悯跟温柔，还有挽回？哪有？最好你失败了。但是我们的原则是相反的嘛，我们的原则就是向着软弱人，我要做软弱人呐，因为我本来在基督里，我就是个软弱人嘛。我们有一对宣教士在我们当中，我的长老 Chris， 那天他就跟我分享，哎，我真的是，他在去年一年经历过很多很多困难，是常人很难想象的困难，两个女儿都碰到车祸，一次性的，对不对？然后送到医院里面，那个救了之后保险还不肯赔，接下来呢太太又出麻烦，我们的 Julie， 结果她要每三个月眼睛要打针的，你知道这个我想想都怕，他的针是打在他眼球上的，每三个月要打，这样可能要打一生呐、啊，打一生之久啊。然后呢 ，Chris 他自己的背出了问题，他的我们开同工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只是可以一直站着，1.9米的人，他永远要站在那边，因为什么？他的背出了问题之后，也面对要开刀的问题。然后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拍了3次家。我说我哎呀，我比他幸运很多。我前4年搬了4次家，每年搬一次，因为那个房东老是要换房子嘛，啊，我逼着我也一定要去搬家嘛。所以他就跟我说，他实在是有一天，实在是没有办法忍受，他就跟神说：“主啊，我要走了，我再也不带这个地方带下去了，留给江老生这帮中国人去烦吧。”我再也不要留在这里跟他们烦了，啊！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听到一首诗歌，一首诗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唱啊，就是说 Where you go, I will go. Where you stay, I will stay. 啊，你往哪里去，我要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要往哪里住。就是路德记嘛，啊，1:16-17嘛。啊，这个时候上帝就跟他讲话。那么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所面对的这种困难，这种软弱，我们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替他打针啊。我当然最好也不要叫我替他这个，你试试看，你勇敢，你去打我这个，我是很怕。这我老可能说，这共产党要不国民党要拷打我的时候，我全招啊，对不对？我讲错话，你们原谅，我不是这个意思。反动派要来逼迫我的时候，我就全招，对不对？这个眼睛上、眼球上打针啊，我告诉你，但是。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跟他分享，跟他在一起分担，但是有神迹就发生了。所以去年我在那个复活节讲完道，讲到这个被因基督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我告诉你，第二天朱利牧师去查眼科的时候，我已经讲过礼拜一查，这个医生就很惊奇，他说，哎，你是不是又看过别的医生了？我看你已经好了7-8了。结果上个礼拜 Chris 跟我讲， Julie 的眼睛 99% 已经恢复了，没有看医生，没有看医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祷告很重要，你在灵里面的这种真诚的关心跟爱护是很重要，这就是分担啊，这就是分担重担啊，这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软弱，我们是彼此要什么，要分担。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像软弱人要做软弱人的。我感谢上帝，我们今年会有很多，下半年有很多很精彩的项目正在 ongoing 啊。我昨天跟于洪杰牧师联系了，他10月会来到我们当中啊。于洪杰啊，那是他是我太太特别喜欢的牧师啊。然后呢，更精彩，11月份，我们正在跟维珍神学院的这个 founding 这个 president， 这建立的那个维珍的那个。Jim Houston 正在跟他联系，我们希望他11月在我们当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啊。11月 Jim Houston 94岁了，还很清楚，脑子很清楚，身体也非常好。他的师母虽然已经被主接去，但他自己身体非常好，他可以出来行动。那么 Jim Houston 一生是有很多传奇色彩的，我希望他来到，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导师的一个伟大的形象啊。 James Houston 有一次在维珍神学院讲公开课，两三百人的公开课，讲完之后有一个姊妹就上去求他辅导，那他就当场辅导他，辅导完了之后为他祷告，辅导完了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吗？就那个姊妹她一生所内心的重担就在那个祷告之后完全得到医治了。但是 surprising 在后面，这个时候 Jim Houston 昏倒了。哎，我后来当那个 Andy 跟我谈这个 case 的时候，我就在分析这个里面的，我突然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其实 Jim Houston 他是进到了那个姊妹的生命里面去帮助医治他的时候，去分担他的软弱的时候，是把他生命中的一切的苦痛都什么承载他自己的身上，所以是他自己的身体不能承受而昏倒。但是因这个事情这个姊妹完全得到医治，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人了，因他的鞭伤什么我们就得到医治啊。我在想我们好像说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每天、看到这些属灵伟人的 case， 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我们每天都在发生，我们这些事情在我们每天生命当中都在发生，每天都在我们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发生。我们的姊妹从台湾跑来这里，有一个晚上我就吓死，半夜送医院，还好我们有两位姊妹能够帮着她一起去，对不对？我当时在国外，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他，我也知道还更麻烦的事情，没有他，因为是我们的见习传道，他没有保险。我就当时我就跟电话里跟那个说，我说你要告诉医院，因为中国的医院一旦你没保险可能不救你啊，我说你要告诉他什么价我们都付，多少钱我们都付，一定要记得。我真怕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你们牧师跟你母会交代，你懂我意思吗？结果后来还是昏了两天，我没有办法跑到，我没有办法马上跳回来，但是我那天晚上我能够做的就是为你祷告，跟嘱咐我的同工们能够看顾你。我们的同工，我们的那个另外一位见习传道，他的工作告一段落了。为什么？我其实很希望他继续可以在我们当中，但是他的老二是出生了，他每天有很多很多家里面的重担，工作服侍的压力很大，我实在是希望可以让他继续在我们当中一段日子跟我们一起，但是我也为了你的孩子，我也为了你的家庭，我也为了你能够健康的让你的孩子，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你们不让你们的孩子让、阿姨领是对的、哦、否则你的儿子出来，你的女儿出来就是他的英语是 with 河南 accent、如果是 Filipino accent 也算了，对不对？河南 accent 那就麻烦了啊。所以我也认同你啊，你可以回去好好看顾你的儿女，你把他们健康的养大，这是你现在做父亲的第一大的职责。这就是重担彼此分担嘛，这就是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一起上嘛，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要在一起嘛。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没有什么属灵的太大的东西在里面，很平常的每一件事情，很小的事情，如果可以在一起分担，你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你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我自己也是希望可以把最好的那面拿出来，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会礼拜天之前发生一些状况，比如突然生病了，有几次我是上了讲台之后讲完道反倒上帝医治了。我也很多时候会想到其他所有的传道人，因为我们跟你们所面对的困难是一样的，甚至更大，我们跟你们一样是软弱的人，我们跟你们一样是什么，会受伤害，会心痛，会颤抖，我们跟你一样，你在财务上有困难，我们在财务上也有困难，你在家庭当中会跟你的太太争 吵架，他们也坏，他们也会吵架，除我以外，因为我太太总是让着我，真的不是说我们没有困难的、所以这些挣扎跟痛苦是每天在的，是每天要面对的，所以为我们祷告，我们也为你祷告，可以的话我们也一同分担。 最后，当肢体骄傲的时候，要教导他。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在这里边，这句话直译啊，就是说，如果人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却自己以为很了不起啊，你就在欺骗自己啊。在这里边，保罗所针对的就是什么？有人自我评价很高啊。我不是说了吗？有些人是律法主义者，他可能认为他都守住了律法，他在人面前有一个超然的位置，所谓的属灵长辈。我最不要看这种人，我自己不是这种人，我也不要做这种人。在这里面，保罗实际上这几句话一直都是有前后关系的。为什么他们是自欺了呢？是因为什么？他们没有查验他们自己的行为啊。如果没有查验自己的行为的话呢，你所夸的就在自己啊，你所夸的就在别人，因为你在跟别人比较啊，你一直在跟别人比较当中啊。在这里面很明显的，保罗他是讲到一个基督徒的品格。这个品格，这句话怎么理解？你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有点难理解。他在讲的是关于基督徒的品格的问题。在这里面，不在别人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与人比较而实现的。你的品格啊，你在基督里的生命啊，不是在跟人比较。哎呀，我比你好啊，你看看你啊，那这节圣经真是神跟你讲的，不是跟我讲的。你这个人啊，怎么怎么这样，我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在跟人比较当中。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你的品格不是在跟人比较当中实现的。第二个，你的品格也不是你自己定的，你的品格是什么？是由主耶稣基督来定的。所以因为什么？因为神才是那个真正审判人的，知道人信心品格的那一位。保罗在这里什么？他用了几个词，审查，审查，或者是和合本把它翻成什么？查验，查验，他用的是一个现在时，意思就是说你是持续不断的在查验，你不断的不断的，你每天在反省你自己啊，每天在反省你自己啊。我过去记得我在读神学时候有个好的习惯，就是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先祷告，在床上先祷告，然后每天上床的时候再祷告，而且每天上床祷告的时候做一件事情必不可少，就是为这一天我能有些事情是不是做错的，我要反省。我想如果你可以这么做的，你会发现你有很多事情做错。我每个人都每天有很多事情是做错，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得罪了一些不该得罪的人。特别重要的是说，在我的内心有很多是违背上帝心意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需要在神面前，这就是你如果可以查验你自己的行为，持续不断的查验，持续不断的反省，每天时时的反省。然后呢，最后他说，因为个人必要担当自己的担子，个人必要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担当自己的担子他用的是将来时态。保罗用将来时态是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说，哎，你将来啊，你终要在上帝面前被审判啊，你将来总是要站在审判台前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所以你不要审判别人，你也不要被别人审判，因为别人都不能审判你，你也不要去审判别人，你最终要面对的是上帝的审判。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些族里面，在族里面有一些骄傲的人，在灵性上很骄傲的人。这些骄傲是什么？第一是因为错误的自我意识。人若你若无有啊，人其实没有的，自己还以为有，这是什么？这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另外一种是自己一种错误的评价，是一种自我的对自我的反省不够。我那天跟我们香港一个机构的副总干事我们一起聊天，就在谈我们说华人教会的一些问题。我们发现原来受华人的文化影响很重。我们看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华人教会的传承特别弱。很多老牧师，对不起，如果有老牧师在这里，我得罪你们啊。很多老牧师站在台上不想下台，那这是跟我们的领导制是一样的嘛？这不是教会的问题，这是文化的问题啊。然后呢，华人很容易 take personally， 我们在讲一个事情，你不小心就说，哎，你这样对待我，我怎么样对待你？不是的，我们在谈一个事情， 我们说对事不对人，我们虽然每个人都在说对事不对人，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处理事情的时候就在对人不对事啊。你为什么那么容易就 taken personally 呢？我这些问题都是什么？我们文化的问题，这是我们缺少了希腊跟罗马的传承，缺少了基督教文化当中的一些很致命的东西，就是求神要帮助我们。我在看到这个我们的领袖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自省 self reflection 自审的能力，就对自己的评价对自己的审查很弱很弱，没有很客观的自我评价的意识。这不是单单我们中间的存在，也不是单单中国文化的问题，连很多很多西方的同样存在，甚至包括一些大师级的人物。有没有听过弗洛伊德？有没有听过荣格？这两个是大师级的心理学家，我告诉你，这两个人都非常缺少自我认知的能力。虽然他们的书影响很多人，我看 Jim Houston 的《师徒之道》里面就说的，哎呀，我吓死看。你知道弗洛伊德跟那个是荣格是他的学生吧？他们在一起只有六七年的时间，很好的时候像父子一样。弗洛伊德说，哎呀，荣格你就像我的儿子一样。然后他就对荣格讲了一句话啊，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大家觉得这句话有点熟吗？他不是把自己当成摩西，把那个荣格当成约书亚，他把他自己当成上帝啊，然后把荣格当成什么？耶稣基督了，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些伟大的大师级的人物怎么这么肤浅的对自我的认知呢？我们缺少自我认知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一定不可能真正认识我们在哪里。我自己也是啊。我前段时间我在中关村，我们整个团队去中关村了，我不记得吗？那中关村的牧师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常常会认识别的牧师在一起，然后呢跟别的牧师聊天的时候呢，就会问，哎，你的教会多大？他很有意思啊，我也会问这个问题的啊。他就问别的牧师，你的教会多大？然后呢，我们期待的答案呢，就是什么？你给我的数字肯定比我的这个低，你懂我意思吗？很有意思啊，我觉得。我在下面坐着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怎么没有这个想法？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我的想法是什么？如果你给的数字比我的高，我怎么可以超过你？你不要笑，这两种心态都是不正常的。都是缺少对自我真正的认识。圣经讲得很清楚嘛，你所夸的只在自己，不在别人，意思是说你不要跟人比较啊。你为什么要去跟别人？神给他一万的，给你是一千，给他是一百，是神按照每个人不同的量器所给的。你们为什么要比较？连神都不在比较，你们为什么要比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呢。如果这样的话，如果当我们肢体当中有这样的问题存在的时候，你要勇敢的去教导他。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报，或恶受报。最后我要分享的是说，今天是父亲节，我非常感恩，我要感谢我们有天上的父亲，我有一位天父，因为这位天父使得我不单单成为他的儿子，也可以成为服侍他的仆人。虽然做的还不够，但是神不看我能够做多少，神看我的心是怎么样，是不是这样？你们也是。我还在这里要为特别感谢我在芬兰的父亲，我的芬兰父亲，我神学院的老师，他用他的爱，他的父亲般的爱一直爱我，直到今天。他使我建立了在灵里面的一种自信心，他也使我学会怎么样去挽回人，也被挽回，与人分担，也被人分担。最后我也谢谢我自己的肉身的父亲，我的父亲 把我带到对我一生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要做一个真实的人，你要做一个真实的人。我一直持守这句话，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上帝所喜爱的。所以愿这三位父亲都在父亲节快乐。